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七月流火，最近能比气温更火热的，恐怕就只有青春的汗水和运动的激情了。近日，2025海峡两岸江苏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暨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无锡江阴举行。来自台湾的九支青年球队和由无锡、上海、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组成的四支台青球队，以及八支无锡本地青年球队等约4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呢，已经连续举办到第五届，队伍在增加，实力在增长，比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两岸青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发展。两岸青年在激烈的比赛中以球会友，以篮球为媒介展开了友好的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请随我去到比赛现场，认识一群来自台湾的朋友，感受拦不住的风采，拦不住的热情。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作为一个篮球方面的纯门外汉，我在赛场边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杀气，现场的气氛呢也非常的紧张。但说实话，我看不懂两岸球队有什么差异，打法上又有什么不同。于是我拦住了刚下球场的海蓝飞马篮球队的王敏哲，请这位大赛公开组冠军队的主教练兼球员先给我介绍了一下他眼中的交手体验。
王教练您好，这次比赛当中啊，咱们队要打到多少场比赛？
我们第一天的比赛是四场小组赛，第二天是两场半决赛和决赛，两天一共打了六场比赛。
这个量其实还算蛮大的。
非常大，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到现在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赛程，就是一天比如说四场小组赛，然后 ABC 组是三场小组赛，这个强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次和来自于台湾的球队打比赛，您会觉得大家在打法上会有些什么不同吗？
因为台湾的球队他身高普遍他是比较偏矮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球队的话，我们两米以上的中锋就有两个，1.95米以上的有三个，那边他最高的可能中锋也就才1.95米左右，也就是这样，他基本上都是以后卫线和锋线为主，平均身高都是跟大陆这边的正常的一个后卫身高是差不多的，他是以后卫和锋线组成的这样队伍，所以说他的从个人的一个小技术上面，它是非常好的，包括后卫也好，投射能力，包括反击、跑动、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而我们大陆这边的球员呢，就是比较有特点的，我们会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中锋在里边，会打一些阵地进攻，以中锋为轴这样去打比赛。所以台湾的这种打法，我们很多大陆的球队受不了，因为它反击特别特别快，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些特点在里边，反击很快，投篮特别特别准。就是一放，稍微放他们外线一点点，他们就能把球投到里面。对于我们这种大个的移动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
哦，也就是说他们身高上没有优势，反而在打比赛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球员的困扰。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相对于我们大陆的球队的话，年龄上肯定要比他们稍微大一点，他们还是更年轻一点嘛。但是像我们大陆的球队的话，在这个经验上肯定要比他们要稍微丰富一点，就是各有各的一个优点。
打完比赛之后，球员们有没有普遍反映 会对自己的打法上或者以后打球的思路上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像大家出来打比赛的这种，都会从每个球队的身上面去找一些优点，那缺点当然不去看啊，我们会找一些优点，那以后肯定会遇到这样的球队。那像台湾的这种球队的话，它就是小快灵，那在大陆也是非常流行这种打法，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去学习学习他们这种进攻的这种节奏，包括要适应这种进攻的节奏。
这六场比赛打下来的话，会觉得适应度好一点了吗？
嗯，还可以。从我们打一个他那个 U18 那个队打完之后，到那个一个大学球队，就是慢慢会适应他们的这种攻防的这种节奏，会适应的比较好一点。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吃力的。
像咱们球队哈，以往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和台湾的队碰的机会多吗？
嗯，不多，比较少。作为我们海蓝飞马篮球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参加大峡两岸的这个篮球比赛。
那相信有了今年的经验，明年如果再参加的话，应该
对我们明年肯定会好好提前准备，让队员不管是从体能防守上要做好这个比较充足的一个准备吧。
海蓝飞马的教练说，大陆球员更高，台湾球员更快。那么来自台湾的教练又是怎么看待彼此的差异呢？新北野牛篮球俱乐部的陈正尧教练告诉我说，在他看来啊，大陆球员更善于身体对抗，所以来之前呢，他就给他的队员们做了专门的训练。
嗯，其实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无锡的这一次交流的比赛，这样，那针对去年的经验啊，因为其实两个地方的球风啊，球场上的球风、球员的包含球员的体型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吃亏、比较难适应的地方，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有特别花时间啊，针对模拟这样子的对手，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还下一些功夫。
做过一些专门的针对性的，
对，因为我们小嘛，那所以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比速度了，比体力了，对，所以包含一些我们其实都有听到比赛的时候，哎，他对我们的评价就是很快，哦，球风打的节奏很快，所以我想准备应该算是有到位吧。
这次咱们的成绩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我们的野牛 A 队拿到的应该是精英组的季军，嗯，其实这个成绩您觉得怎么样？满意吗？
我们出发前的设定就是希望可以进到精英组，因为我们上一次就差一点，我们在预赛的时候输给了最后的冠军队，对，那这一次大家的目标就希望可以进到精英组，这样，那很开心有达到这个目标，球员也在两场很辛苦的比赛中，延长赛啊、平手啊这种比赛很辛苦赢下来，我觉得非常好。
之前就已经感受过了两岸的球员的球风不太一样哈，那您能给我们大家大概的解释一下，在您眼里看来，您觉得大陆球员的打法主要是和您不同在哪里？
我觉得就我们在实际交流上面来说，第一个最头痛的地方就是身体对抗的强度有很大的差距，那这边的球员对于这种球场上的身体对抗啊，这种强力的球风来说，看起来是非常的习以为常，就是他们已经很习惯这样打球。那我们的球员是必须刻意去适应这样子打球，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当然反过来，就是我想这边的打篮球的球员也很少遇到这样满场跑动的球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在这里。
嗯，
如果说是提升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唯一这次来全部都是由高中生组成的这个 U18 的队伍，因为在台湾的比赛，我们刚刚提到，就光是社会组的队伍都没有看到身材这么优秀的对手，就很少能遇到。那高中生更不用说了。那么在学生篮球的这个环境里面，更没有机会去遇到满场都是这种1.9米以上的对手，这样，所以我想对他们的冲击很大，那当然学习的地方就也会很多，
会很大。比完之后，球员们有跟您说，哇，他们好高，压力好大，有吗？
对啊，球员第一个反应就是哇，从来没遇过，然后又说、为什么 他们怎么可以满场五个人下面上来又这么高，哦，不止一个两个这样，所以我觉得球员的反应第一个是很新鲜，那当然强度很高，可能从一开始紧张到后面习惯了，那学着怎么去挑战这样的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对他们来说收获一定是最大的。
应该有很多球员是第一次到大陆来打球吧？
对。
在来之前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顾虑？对裁判的判罚呀，对于打球的风格，包括对这边的饮食生活各方面，大家有跟您表露过一些担心吗？
我觉得担心倒不至于，但是更多的是这种期待嘛，就是很多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社群很方便嘛，那其实很多短视频什么学生也好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全部的成员也好，其实大家都看了很多这边，那没有来之前就是都非常新鲜，包含会问一些有来过的队友啊，就是说有什么好玩好吃好逛的啊这种，对对对。那至于球场上的话也是一样嘛，就是听取去年来过的人的经验，所以那大家就在练习的时候想办法去想象有这样的画面，然后来适应嘛。只要有机会来参赛，我们就希望可以不中断的来这样子，因为不管是整体比赛上的体验，还是说场外的这个交流，其实球员们啊，包括我，对，其实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渴望可以来。
这次比赛，新北野牛篮球俱乐部一共来了四支队伍，其中野牛 A 队拿到了精英组的第三名，野牛女队呢拿到了女生组的第二名，可以说啊成绩相当亮眼。新北野牛的领队黄轩尼对于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他给我介绍了四支队伍的不同，但是给大家打出了同样的高分。
我们总共有四支队伍，总共是49名球员，有包含新北野牛 A 跟 B， 然后还有新北野牛 U18， 还有一个新北野牛的女队。
这几个队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定位差别吗？
定位差别的话，新北野牛 A 跟 B 就是社会组成人，那 U18 的话就是超给在我们的高中生，女队的话相当然就是以女生为主要群体的一个队伍。那他们球员背景的话其实都是一些草根球员，其实不是有受过职业联赛训练的一些球员，都是一个大家纯粹对篮球有爱好，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练球磨练配合彼此而组成的一个队伍这样。我们的话一直以来都是以私人俱乐部去做一个报名参与，对，那我想唯一的门槛就是对篮球的热爱吧。球员本身的能力好与否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重要，主要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可以一起练球，一起跟团队配合。那很多人其实都是出了社会之后没有办法有固定的练球时间，甚至是有固定的队友，那我们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跟好的师资，同时可以把你在学生时期对于篮球的那个热血的精神又拿回到社会当中，把那些遗失的热情带回来。
这是我们俱乐部第几次参加海峡两岸的篮球邀请赛？
乌溪的话，这次的话算是第二次，但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也是有到过其他的地方，但是回来然后台中啊，其实都有去过。对，像大型比赛的话，乌溪这个是第二次，去年加今年这样。去年的话，我们是两支，一对男队跟一对女队。
啊，就今年其实是参与的面更广了。
今年扩充，
扩充。今年的整个比赛，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感受？
其实，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比较会去顾虑到球员他对于整个赛程当中的一些反应。因为像我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对，所以我们在于场上的一些调整、人的调度，还有球员的一些心态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做了充足的准备。那球员对于这次的比赛，其实回馈都是蛮不错的啦。对，虽然赛程排得比较紧张一些，对于体力的耗损也是非常的高。相当于来说，球员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自己的能力调节问题，对，所以或许也是个不错的体验。对，因为已经很少有一天打那么多场比赛了。 对，所以对于球员来说，还有教练，还有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不管在调度啊，又或者是体能的调节上面，都是一个相当有挑战的一个问题存在，但还不错。整体的话，满分十分，我对于这次的话，我可能会达到90分左右。
是对整个比赛，还是对队员的表现
？Overall 整体，对球员表现的话，当然是100分没有问题的。
嗯，
对，因为他们已经充分的展现他们对于运动精神的这块，他们已经充分的展现在场上了。对，所以我对于球员的表现，全部的整体来说的话，都是100分的。
嗯，那球员们有没有跟您反馈，他们来参加这个比赛，除了赛程比较辛苦之外，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
于他们来说的话，因为像我们在台湾打的比赛，可能都已经习惯了那样子的一个规则，应该是说每一个人他们在他们的舒适圈里面打球，我们可能大概都知道比赛的流程走向会是怎样，甚至是裁判的吹判。对，那跳出了这个框架，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又甚至是以客场的。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七月流火，最近能比气温更火热的，恐怕就只有青春的汗水和运动的激情了。近日，2025海峡两岸江苏体育嘉年华启动仪式暨第五届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在无锡江阴举行。来自台湾的9支青年球队和由无锡、上海、苏州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组成的4支台青球队，以及8支无锡本地青年球队等约400余人参加了本次活动。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呢，已经连续举办到第5届，队伍在增加，实力在增长，比赛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有力地推动了两岸青年的交流、交往和融合发展。两岸青年在激烈的比赛中以球会友，以篮球为媒介展开了友好的交流。今天的节目就请随我去到比赛现场，认识一群来自台湾的朋友，感受拦不住的风采，拦不住的热情。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作为一个篮球方面的纯门外汉，我在赛场边感受到的是扑面而来的杀气，现场的气氛呢也非常的紧张。但说实话，我看不懂两岸球队有什么差异，打法上又有什么不同。于是我拦住了刚下球场的海蓝飞马篮球队的王敏哲，请这位大赛公开组冠军队的主教练兼球员先给我介绍了一下他眼中的交手体验。
王教练您好，这次比赛当中啊，咱们队要打到多少场比赛？
我们第一天的比赛是4场小组赛，第二天是2场半决赛和决赛，两天一共打了6场比赛。
这个量其实还算蛮大的。
非常大，可能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到现在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赛程，就是一天比如说4场小组赛，然后 ABC 组是3场小组赛，这个强度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这次和来自于台湾的球队打比赛，您会觉得大家在打法上会有些什么不同吗？
因为台湾的球队他身高普遍他是比较偏矮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球队的话，我们2米以上的中锋就有2个，1米95以上的有3个，那边他最高的可能中锋也就才1米95左右，也就是这样，他基本上都是以后卫线和锋线为主，平均身高都是跟 大陆这边的正常的一个后卫身高是差不多的，它是以后卫和锋线组成的这样队伍，所以说它的从个人的一个小技术上面它是非常好的，包括后卫也好，投射能力，包括反击跑动速度都是非常非常快。而我们大陆这边的球员呢，就是比较有特点的，我们会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中锋在里边，会打一些阵地进攻，以中锋为轴这样去打比赛。所以台湾的这种打法我们很多大陆的球队受不了，因为他反击特别特别快，就是他们有他们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些特点在里边，反击很快，投篮特别特别准，就是一放稍微放他们外线一点点，他们就能把球投到里边。对于我们这种大个的移动是有很高的一个要求的。
哦，也就是说他们身高上没有优势，反而在打比赛的时候会造成我们球员的困扰。
哎，对的对的对的，因为相对于我们大陆的球队的话，年龄上肯定要比他们稍微大一点，他们还是更年轻一点嘛。
嗯，
但是像我们大陆的球队的话，在这个经验上肯定要比他们要稍微丰富一点，就是各有各的一个优点。
打完比赛之后，球员们有没有普遍反应会对自己的打法上或者以后打球的思路上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像大家出来打比赛的这种都会从每个球队的身上面去找一些优点，那缺点当然不去看啊，我们会找一些优点，那以后肯定会遇到这样的球队。那像台湾的这种球队的话，它就是小快灵，那在大陆也是非常流行这种打法，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去学习学习他们这种进攻的这种节奏，包括要适应这种进攻的节奏。
这六场比赛打下来的话，会觉得适应度好一点了吗？
嗯，还可以。从我们打一个他那个 U18 那个队打完之后，到那个一个大学球队，就是慢慢慢慢会适应他们的这种攻防的这种节奏，会适应的比较好一点。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吃力的。
像咱们的球队哈，以往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和台湾的队碰的机会多吗？
嗯，不多，比较少。作为我们海蓝飞马篮球来说的话，是第一次参加海峡两岸的这个篮球比赛。
那相信有了今年的经验，明年如果再参加的话，应该
对我们明年肯定会好好提前准备，让队员不管是从体能防守上要做好这个比较充足的一个准备吧。
海蓝飞马的教练说，大陆球员更高，台湾球员更快。那么来自台湾的教练又是怎么看待彼此的差异呢？新北野牛篮球俱乐部的陈正尧教练告诉我说，在他看来啊，大陆球员更善于身体对抗，所以来之前呢，他就给他的队员们做了专门的训练。
嗯，这一次因为我们已经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无锡的这一次交流的比赛，这样。那针对去年的经验啊，因为其实两个地方的球风啊，场上的球风、球员的包含球员的体型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吃亏、比较难适应的地方，所以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有特别花时间。针对模拟这样子的对手，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还下一些功夫，
做过一些专门的针对性的。
对，因为我们小嘛，那所以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比速度了，比体力了。对，所以包含一些我们其实都有听到比赛的时候，哎，他对我们的评价就是很快，哦，球风打的节奏很快，所以我想准备应该算是有到位吧。
这次咱们的成绩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我们的野牛 A 队拿到的应该是精英组的季军。嗯，其实这个成绩您觉得怎么样？满意吗？
我们出发前的设定就是希望可以进到精英组，因为我们上一次就差一点，我们在预赛时候输给了最后的冠军队。对，那这次大家的目标就希望可以进到精英组，这样。那很开心有达到这个目标，球员也在两场很辛苦的比赛中，延长赛啊、平手啊这种比赛很辛苦赢下来，我觉得非常好。
之前就已经感受过了两岸的球员的球风不太一样啊，那您能给我们大家大概的解释一下，在您眼里看来，您觉得大陆球员的打法主要是和您不同在哪里？
我觉得就我们在实际交流上面来说，第一个最头痛的地方就是身体对抗的强度有很大的差距。那这边的球员对于这种球场上的身体对抗啊，这种强力的球风来说，看起来是非常的习以为常，就是他们已经很习惯这样打球。那 我们的球员是必须刻意去适应这样子打球，所以我觉得是第一个最大的差别。那当然反过来就是我想这边的打篮球的球员也很少遇到这样蛮长跑动的球队，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分别在这里。
嗯，
如果说是提升的话，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唯一这次来全部都是由高中生组成的这个 U18 的队伍，因为在台湾的比赛，我们刚刚提到就光是社会组的队伍都没有看到身材这么优秀的对手，就很少能遇到，那高中生更不用说了，他们在学生篮球的这个环境里面更没有机会去遇到满场都是这种1.9米以上的对手，这样，所以我想对他们的冲击很大，那当然学习的地方就也会很多，
会很大。比完之后，球员们有跟您说，哇，他们好高，压力好大，有吗？
对啊，球员第一个反应就是哇，从来没遇过，然后又说、为什么他们怎么可以满场五个人下面上来又这么高，然后不止一个两个这样，所以我觉得球员的反应第一个是很新鲜。那当然强度很高，可能从一开始紧张到后面习惯了，那学着怎么去挑战这样的对手，所以我觉得这些小朋友对他们来说收获一定是最大的。
应该有很多球员是第一次到大陆来打球吧？
对，
在来之前会不会有一些什么顾虑？对裁判的判罚呀，对于打球的风格，包括对这边的饮食生活各方面，大家有跟您表露过一些担心吗？
我觉得担心倒不至于，但是更多的是这种期待嘛，就是很多因为其实现在这个社群很方便嘛，那其实很多短视频什么学生也好啦，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全部成员也好，其实大家都看了很多这边，那没有来之前就是都非常新鲜，包含会问一些有来过的队友啊，就是说有什么好玩好吃好逛的啊这种。那至于球场上的话也是一样嘛，就是听取去年来过的人的经验，所以那大家就在练习的时候想办法去想象有这样的画面，然后来适应嘛。只要有机会来参赛，我们就希望可以不中断的来这样子，因为不管是整体比赛上的体验还是说场外的这个交流，其实球员们啊，包括对，其实我们的感受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渴望可以来。
这次比赛，新北野牛篮球俱乐部一共来了四支队伍，其中野牛 A 队拿到了精英组的第三名，野牛女队呢拿到了女生组的第二名，可以说啊成绩相当亮眼。新北野牛的领队黄轩尼对于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他给我介绍了四支队伍的不同，但是给大家打出了同样的高分。
我们总共有四支队伍，总共是49名球员，有包含新北野牛 A 跟 B， 然后还有新北野牛 U18， 还有一个新北野牛的女队。
这几个队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定位差别吗？
定位差别的话，新北野牛 A 跟 B 就是社会成人，那 U18 的话就是 target 在我们的高中生，女队的话相当于就是以女生为主要群体的一个队伍。那他们球员背景的话其实都是一些草根球员，其实不是有受过职业联赛训练的一些球员，都是一个大家纯粹对篮球有爱好，然后我们聚集在一起练球磨练配合彼此而组成的一个队伍这样。我们的话一直以来都是以私人俱乐部去做一个报名参与，对，那我想唯一的门槛就是对篮球的热爱吧。球员本身的能力好与否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重要，主要是你有没有那个心可以一起练球，一起跟团队配合。那很多人其实都是出了社会之后没有办法有固定的练球时间，甚至是有固定的队友，那我们提供了这样子的环境跟好的师资，同时可以把你在学生时期对于篮球的那个热血的精神又拿回到社会当中，把那些遗失的热情带回来。
这是我们俱乐部第几次参加海峡两岸的篮球邀请赛？
巫溪的话这次的话算是第二次，但其实我们陆陆续续都还是有到过其他的地方，但是回来然后台中啊其实都有去过， 对，像大型比赛的话，无锡这个是第二次，去年加今年这样。去年的话，我们是两支，一对男队跟一对女队。
啊，就今年其实是参与的面更广了。
今年扩充，
嗯，扩充。今年的整个比赛，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感受？
其实，于我们来说的话，我们比较会去顾虑到球员他对于整个赛程当中的一些反应。因为像我们这次是有备而来的，对，所以我们在于场上的一些调整、的人的调度，还有球员的一些心态方面的话，我们也是有做了充足的准备。那球员对于这次的比赛，其实回馈都是蛮不错的啦。对，虽然赛程排得比较紧张一些，对于体力的耗损也是非常的高，相当于来说，球员自己本身也是一个自己的能力调节问题。对，所以或许也是个不错的体验。对，因为已经很少有一天打那么多场比赛了。对，所以对于球员来说，还有教练，还有整个团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在不管在调度啊，又或者是体能的调节上面，都是一个相当有挑战的一个问题存在，但还不错。整体的话，满分十分，我对于这次的话，我可能会达到90分左右。
是对整个比赛，还是对队员的表现
？Overall 整体，对球员表现的话，当然是100分没有问题的。
嗯，
对，因为他们已经充分的展现他们对于运动精神的这块，他们已经充分的展现在场上了，对，所以我对于球员的表现，全部的整体来说的话，都是100分的。
嗯，那球员们有没有跟您反馈，他们来参加这个比赛，除了赛程比较辛苦之外，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受？
于他们来说的话，因为像我们在台湾打的比赛，可能都已经习惯了那样子的一个规则。应该是说每一个人他们在他们的舒适圈里面打球，我们可能大概都知道比赛的流程走向会是怎样，甚至是裁判的吹判。对，那跳出了这个框架，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又甚至是以客场的方式去参加这个比赛，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他们也是会觉得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比赛的调整，那会到原本熟悉的环境之后，也会有更不一样的冲击，更不一样的调配。所以他们回到台湾再打可能周末联赛啊，也许调度上还有他自己本身心态上就会有些许的成长，一定是会有不一样的表现。
篮球场上啊，确实总是男孩居多，但这并不代表女孩就没有热爱。这次比赛的21支球队当中，有4支是女队，其中新北野牛女队呢是唯一一支来自台湾宝岛的女子篮球队。队长是一个个子小小的女孩，乍一看很难把她和专业的篮球队员、掌控全场的队长联系在一起。但只要看过她在赛场上的强大气场和野心，相信没有人不会被深深的震撼。这个姑娘名叫陈冲，据说啊，得名的原因呢，是她爸爸喜欢那位同名的大陆著名女演员。当陈队长结束比赛，回到休息室吃午餐，我和她边吃边聊，开启了我的小小追星之旅。
首先，请您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吧，新北野牛女篮这次我们一共来了多少位队员？
总共12位。
12位队员，
女生，对，
嗯，咱们女队平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训练量？大概多久要训练一次？
是有每个礼拜都会早一天，然后如果大家有空的话就可以一起出席练习，然后会每个月固定一天是会找对手交流，
就打比赛，
对，打比赛。
像在台湾这样的一些女篮队伍多吗？
像我们会出来练习的不多，大部分都是可能像打野场一样，女生，对，自己揪，然后也是都是女生的场，然后打野场。我们也有那种像周末的联盟赛，就是每一周会安排比赛，然后自己组队然后去打，那可能就是大家就是没有那么熟，然后凑成一队，然后就一直打打打打打，但就不太会练球。
队员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多大？
26、27吧。
26、27，嗯，那大家是以全职的多还是兼职的多一点？
我记得是一半一半，因为我们还有学生，
嗯，
对，我们有学生，然后也有全职的。
大家都是因为对于篮球的爱好走到一起的嘛。那一开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选择标准吗？什么样的成员才能成为您的队员？
我喜欢我的队友跟我一样是有拼劲的，
嗯，
对，就是对胜负是有欲望的，嗯，我只追求这个。那球场上表现的好不好，我觉得大家都会有偶尔失常的时候，所以这不会影响我想不想跟他们同队，我只在乎他们的态度。
和大陆的女队的队员们交手哈，你会觉得大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吗？打法上？
嗯，我觉得大陆这边的女生都很敢碰撞，就是她们很喜欢这种肢体上的接触，不会像就是会害怕去挑战篮筐。我觉得还蛮佩服，就是所有人，因为我看起来大家应该都是素人，自己热爱篮球的关系聚集在一起，
嗯，
那他们不会说啊，我可能实力相对下比较弱，我就不敢去做攻击，没有，就大家都有对篮筐攻击的欲望，所以我觉得蛮佩服的。因为可能我这样大学打球过来，我也会遇到一些比较不敢去挑战的队友，对，我觉得在这边我遇到大家都是很乐于挑战的，
女生也都很敢拼，
对，都很敢拼，不输男生。
野牛女队的女生可能吃了一点身高上的亏，
是，对，大陆这边想说，哦，我真的每个大陆这边每个女生都这么高，但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小个子，然后我在台湾打，我也是遇到很多高的人，所以这对我来说不会是身高，对我来说不会是吃亏的地方，嗯，我还是有很多技巧可以不怕他们，不怕高的人，所以就还蛮有趣的，跟越高人打我就越兴奋，
激发潜能。
对，没错。
这是您第几次到大陆来打比赛？
第二次。
第二次，之前也是到无锡来打。
对，
嗯，
也是一样的。
第一次来的时候会有点紧张吗？
肯定会啊，因为就是第一次来跟大陆打比赛。
那这一次来应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没有，而且觉得自己打法上有比较变成熟一点，嗯，比较稳定。
那您觉得这次发挥了多少？
发挥了多少？我想给我自己95分。对，就是有打出我平常的水准，蛮开心的。
那给您的队友能达到几分？
当然也是98分，比我多3分，因为有他们才有今天的我。
这次的成绩和上一次相比应该是更好了。
对，有进步，嗯，我的目标只有冠军。
好的运动员都是冲着冠军去的。
对，
嗯，所以明年有机会的话还想来冲击一下冠军吗？
肯定会，肯定会，一定要来血耻一下。
在今年的赛场上有一个特别吸引人的身影，他不是球员也不是裁判，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是一个萌萌的糯米团子样的小娃娃，含着奶嘴，抱着比身体还大的篮球，在场上行动自如，穿梭于个子高大的球员之间，却毫无违和感。听大家说啊，这个小女孩呢来自台湾，她的爸爸是男队的球员，妈妈是女队的球员，父母爱情始于篮球场，于是她也在球场边长大。虽然还不到一岁半，可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跟随父母来无锡打球了。而我在和孩子妈妈雨乔的聊天过程中，很意外的听到了一段特殊的无锡体验。
雨乔，这次大家都特别关注到的就是您的宝宝，
对，
因为在场上他真的是太可爱，
太亮眼了，
太漂亮了。对，一个那么可爱的含着奶嘴的宝宝，可是一直抱着篮球，然后在球场上也非常的自如哈，
嗯，
这是一个在球场上长大的宝宝吧？
对，
嗯，
两个月开始就带出门，他在我肚子里就在打了，我打到5个月才停，出生后2个月就开始打，
又开始打了。
去年他有来啊，4个月的时候，
他4个月您就把他带到无锡来参加了比赛，上一届的比赛，那今年就应该是1岁4个月，
4个多，快5个月。
这么小的宝宝又一直在球场上长大，所以难怪他和整个场上所有的人都特别融洽，
嗯，
完全没有任何
不会怕生，
对，不会怕生，
嗯。
您在全场要大概打到多长时间？
哦，我刚好这一次没有打到。
啊，您这次没有上场吗？
因为刚好宝宝生病，对，我就带他去医院。嗯，热挺软。
会不会跟天气各方面有关系？
没有，他本身刚好感冒。
哦。
对，后面检查完，医生是说算是病毒感染。
哦，病毒感
染。然后才引起高烧变热痉挛。就刚好准备打的时候他就抽筋，我们就去急诊，
就去急诊，
就有点可惜没有打到，因为我第一次也碰到他抽筋，所以我那时候蛮紧张的，我就先联络，很慌啊，因为我第一次看他这样，他是整个已经四肢僵硬，然后在发抖，然后有点吐白沫，然后但是我们那时候却忘记现场有医生，我们还直接冲到下面那个柜台要叫他们帮我们叫救护车，
所以其实现场是有医疗的保障团队的，
对，然后就后来因为车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先请现场的医生帮我们看，他就帮我们测，把宝宝测身，然后宝宝就慢慢有点慢慢呼吸，可能比较顺畅，就慢慢有坐起来。
哦，是保障的医生先让宝宝测着身体躺，
对对对，
然后再让他呼吸更为的顺畅，
对，
然后再送的救护车，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就过程中说多少还 OK。不然我那时候蛮紧张的，连就是坐救护车的时候，他也没跟我说不要太紧张，那时候就有点吓到，然后就赶快联络领队，然后请领队帮我就是做后续的处理，然后就送医，然后送医之后刚好去的第一间医院他是没办法做 CT， 所以要转诊，
因为小朋友的 CT 不是每个医院都能
做，对对对对 对, 对、嗯，然后后来就转诊就是
去
无锡那边的
无锡的儿童医院吗？
对，儿童急诊医院。啊，对，
就专门的儿童医院。
对，那时候就是走绿色通道，就蛮特别的，因为通常都是挂号完，然后要一个程序一个程序慢慢走，但是你走绿色通道就是很快就已经解决完所有事情，然后比较可以赶快安心下来，算蛮便利的，因为都会有护士带着我走。
哦。
对，然后可能宝宝可能刚好在睡觉或是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叫我留着顾宝宝，他帮我去跑。
哦。
对。
对您和宝宝来说。就在大陆就医也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
对，蛮特别的体验，而且还住在那边一晚。
哦，还住一晚上观察。
嗯, 嗯, 嗯，因为怕他半夜，好像半夜小朋友比较容易会在复发，
嗯，
所以就是留在那边观察。他们的检查我觉得算蛮仔细的，就是各方面都会讲得很仔细给我听，啊，我有问题问他们，用可能比较白话或者是像就是比较生活上的方式讲给我听，对，因为他们可能有专业术语我可能听不懂，他们就会讲比较白话给我听，比较能理解。
如果明年有机会的话，您还会再来参加下一年的比赛？
啊，当然会啊，因为我今年没有达到，我觉得很遗憾。
哦，对，哦，
所以我一定会想再来。
对，明年这个时候他应该就可以在场边很明确的要为妈妈加油。
没错。
以往和台湾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常有共鸣的话题一般都是大陆的水果便宜，打车便宜，大陆的奶茶没有台湾的甜等等。那这次我们更是聊到了两岸的球风、队员的性格，甚至是大陆的医疗急救体系的亲身体验。可以说啊，通过这次海峡两岸篮球邀请赛，我感受到的是更切身的体验，更深度的融合。当我来到赛场，结识了很多两岸的球员、教练，听到了很多热血青春的故事之后，我对这个赛事的缘起和发展都充满了好奇。大赛公开组冠亚军争夺战开赛前，我在更衣间采访到了无锡市台协会副会长、台湾青年发展中心主理人钟杰明。作为本次活动的承办方之一，同时呢，也是无锡台青队的队员之一，他对于海峡两岸青年篮球邀请赛啊，可以说是最熟悉、最了解的人。这里面寄托的不仅是他的个人爱好，更是他对于两岸交流的无限期许。
钟总您好，您一会儿还有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就是我们公开组的冠亚军的比赛。您能跟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次咱们是怎么分所谓的公开组和精英组的呢？
我们这次赛制因为时间短、队伍多，所以我们就把各个小组的分组第一作为精英组，分组第二就作为公开组，一到四名的排名。那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来这个地方能打好打满，就而不是说我打一场输了我就走，毕竟大家从很远的地方来都不容易。对，
就大家的比赛赛程都是安排的比较满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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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但其实总的来说，两天要打这么多场比赛还蛮辛苦的。
对，是蛮硬的。
对，
但是因为今年第五届之后，其实今天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这项篮球邀请赛。第一届的时候大概平均年龄在38， 第二届就35，
嗯，
第三届就30，第四届就大概就28，这一次我们稍微统计一下，大概就在23、24。
那是台青啊，特别
年轻，
嗯，越来越年轻。作为球员，像您自己比赛的体验如何？感受如何？
我自己球员嘛，肯定是想赢。但是年纪在那边，你看从我现在都40多岁，你跟20几岁的年轻人在打球，你一定追不上他，所以我们就会变成，其实有一半一半，就是从打球的同时，球员的同时，就变成去欣赏跟观察好的球员，
啊，
对不对？就是这样，我打不赢你，那至少我可以吸纳你嘛，就是这样。当然，第一届办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打满场。对，那到第五届，其实我昨天打，我就发现让我其实真的要服老，真的要服老，就让年轻人，我觉得就是做到传承这个动作。因为我其实我们球队自己有一个理念，就是团队荣誉分享传承。那我觉得篮球是团队嘛，那为了荣誉大家去拼，对，那不要受伤。分享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不寻思我在打球的同时，我会一直传球，就是有空档给你。我们经验，我们老人，那有年轻人想要上来，那我们就把位置传承给人家，把自己观念传承给人家。我希望是有这样的氛围出来，对。
所以您更多的是可以以一个业内的人士，以专业的眼光来挑选球员了。
对对对对。
那像这些年轻的球员，他们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于台湾的高校，是吗？
对，就是这一次我跟杰林市长分别找了7、8支不同的球队。就是我找的主要还是以万能科技大学，就是桃园中立的这个大学科技大学为主，但是其实很多地方的学校都想来，像中立它有几所大学，我们就拼凑成一个队，桃园它有几所大学就拼凑成，所以我们就以桃园青年、北市青年。
刚才您也提到第一届的时候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时光，那您作为这5届比赛都是双重的身份啊，又是承办方又是球员，在这个过程当中，您会觉得这5年给您感觉最大的感触或者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最大的感触跟最大的变化，其实我这样形容，就是我在办第一届篮球比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整个大陆没有一个属于台湾人的杯赛，没有一个，就是我们大部分就是凑着地方的赛事。那我又看到有那么，因为我16年到了无锡嘛，然后又看了这么多台湾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可能有的在内资在外资又爱打球，那组建的我觉得就是要证明自己的练习，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成果嘛，比赛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练习的，我就想说我就办一个小型的比赛，所以一开始从苏锡常，第二届长三角，
嗯，
然后第三届就跨区了嘛，西南西北片区，第四届就是岛内就来了嘛。那我就觉得就会越来越好。那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双方的交流上嘛。第一届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邀请无锡当地的球队，但是我们打得很差
啊。
然后我们平常练习的时候也打得很差，就会让人家错觉就是台湾人打球就是很差
啊。
对，那这一届打下来，其实这一届有6个地区的地方队伍嘛，其实打下来他们都觉得就会很口语化讲，就是说啊，越南台湾打球素质这么高，那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双方互相去认识彼此嘛。然后我们岛内的球员也会讲，台青也会讲说，只要这边人打球其实很硬，可是教练就会跟他讲，这就是你们要学习的地方，对不对？那人家吃这么重，对，然后那你们这么瘦，那你们是不是要用头脑去想办法要过他？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就都很正向，甚至连裁判都觉得。就是岛内的教练啊球员的素质都相对性会高一点，就会互相学习，我只能说互相学习了。那其实我想看到的也就是这样。
对，我刚才在餐厅遇到我们大陆的几个球队的球员，我也做了一下简单的采访，大家好像对于我们来自于台湾的球员会有一个共同的印象，大家都觉得台湾的球员很会用脑子打球，而且好几个球员都跟我说，其实想就比他们想象中的实力更强。
对，慢慢的我觉得到这一届结束之后，其实下一届其实你可以直接去想，今天结束之后下一届的强度一定会更强，那我们就希望他从邀请赛变成一个锦标赛，真正的海峡两岸的台青锦标赛，然后就双方就可以把条件再放开一点， 对，我觉得就是借由这样的比赛认识更多这边地方企业的，不管是老板啊还是台商老板，我觉得就是你要毕业了，那你又很想打球，可是岛内的球员是这样嘛，其实您看到这一群人，他们就是平常靠球技生存嘛，但是如果你毕业了，你没有被职业选到或者进甲组，那你就是面临就业，那你恰巧你认识我，我公司又需要养球员，你一你可以来工作，二你又可以帮我打球，那是不是就有比别人早一步找到工作机会的那个方式？其实我们更想做的是这个，然后我也跟相关单位的领导也在探讨这个事情，就是我们既要做岛内台青交流，又想要做手来组，那这种篮球比赛是不是就一举三得？第一，他可以来实习看看；第二，他可以来企业参访；第二，他又可以跟大陆人，那大陆的青年朋友交流。那他们又是手来组，像我这次带来的60个里面就有40个手来组。对，我第一天带他们去转，每个人对大陆就是不管建筑物、吃的、用的，还有那个扫码，微信扫码，对，然后还有我因为我买了一台小米车，然后他说我夫人在外面用喊，然后一打开说，他说这是车嘛这样，对，就是这样，对，我就是多让他们，希望让他们多了解这个地方，对。
那这次比赛结束之后，是还会带我们的这些球员在江苏、在无锡其他地方做一些参访吗？
我们前面已经参访过
了，参访过了，
然后所以他们今天结束之后，我们会折返回无锡，然后明天就送他们去机场，对，
就离开。
对。
那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对于这些手来族来说，会因为参加这一次的比赛而对无锡或者说对江苏有一些新的认识吗？
我觉得这肯定是会的，但是大部分的岛内青年，他们都其实都还蛮向往来大陆这个地方，只是他们没有机会，没有平台嘛。那我刚好跟他们的教练是学长学弟，那我就给他们这个机会跟平台，让他们过来一个地方。那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就在跟我讲，那明年你还会办这个比赛吗？那明年我们还要再来这样，那明年我们要把自己练壮一点。刚刚在吃饭的时候就在讲，他说就明年还想，就想跟地方的球队讲，他们反而不想跟台湾人自己打球
啊，
他们就是来学习，
就是交流的意味要更重一些。那其实这五年过来，您在台湾邀请球队的时候，也比之前要容易多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品牌篮球品牌活动，其实已经在岛内已经有很高的知名度，大家都知道七八月要到无锡打比赛，现在都在主动报名，甚至昨天才刚结束，就已经希望明年再来，问我明年会在哪里。那我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不太希望这种赛事一直在某个地方，而是可以到处去，那这样球员就可以到处走嘛，那就会看看无锡，看看苏州，看看南京，看看徐州，我觉得就可以这样 run， 那就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今年才一到江阴嘛，
之前四届都是在无锡，
对，第一届在新屋区，第二届在惠山区，第三届第四届在经开区。那我就觉得如果世界都在那边没什么意思，那应该拉来这个地方，那海南又不错又大，经常抖音刷到。
之前你也提到，其实做这个活动更大的希望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比赛让更多的台青能够有机会到无锡到大陆来就业，那您觉得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成功率高吗？
我觉得蛮高的，从第三届开始，因为第一届第二届还是偏大陆的为主，
球员多，
第三届开始有了，然后第三届开始，其实第三届来了20个人，其实就有5个已经在杭州工作
啊。
对，就是就我刚刚讲，你是体育生，可是我大四，我毕业没有办法找到更好的球队打球，那你就来杭州，我就把他推荐到杭州的一个台青企业去。第一，他上班学习，然后晚上去练球，然后帮企业打球。然后我们现在就在串嘛，就是现在大概有应该有8间台青企业，就是我们在串，就是我们各自养2个。对，那我需要打比赛的时候，你的球员借我。对，你需要打比赛的时候，我们所有球员借你，那他们的奖金除了基本的那个月薪，那他们额外奖就是打比赛，你们如果拿冠军，那钱都归你们，
奖金
我再加码一倍给你。
哦，
对，让给学生一点激励。那对，那你就是用自己公司名，那这样是不是大家就开始点对点，就变成一个面，那就会有越来越多大陆的年轻人知道， 有一支台湾的球队很厉害，很有素质，我们要邀请，就我希望，我们从主动去参加比赛，变成被动被人家邀请来参加这个比赛，那就是相信他就会重视我们，那就自然而然就像大家就相互尊重了。对，我们是希望这样做的。
采访结束之后，钟杰明就匆匆忙忙准备上场了。他说，这既是荣幸，也是一份责任。作为这一代的两岸青年，见证了太多两岸青年同心同行的故事，希望两岸的青年们能够把个人的梦想融入到两岸共同发展的浪潮当中，把小我的努力成长和两岸的明天紧紧相连。两岸青年交流的形式越来越多，程度越来越深，体育交流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既为在苏台湾青年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也成为更多岛内青年接触大陆、走进江苏的一道桥梁。我不知道明年的夏季海峡两岸篮球邀请赛会在江苏哪里举行，但我确信随着跃动的篮球，跑动的身影，我们一定会重逢。
知你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试着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
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在你。